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 podcast。 我们这组的组员有林子云和李玉泉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台湾的空气污染，我们会分成以下几点来做介绍，分别是空污的原因、主要污染物对人体的影响，以及对于减少空污的建议。
首先我要介绍的是空污的原因。18世纪从工业革命起，空污问题就从来没有真正被解决过。那么空污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其实空污可以分成自然环境产生以及人为活动产生。自然环境产生包括岩石风化及土壤扬尘、森林大火的烟雾以及季风洋流的传递，而台湾的空气污染主要都是人为活动产生的，又可以分成境内产生与境外移入。境外空气污染主要源于中国，但境外污染只占台湾空污成因的40%，另外60%的污染源都是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。而境内污染源包括移动污染源与固定污染源。移动污染源主要为交通运输所排放的废气，固定污染源则是由火力发电厂、钢铁与石化这些高污染产业工厂所排放出来的。
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。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有硫氧化物、氮氧化物与 PM2.5。 硫氧化物通常含硫物质，例如煤和石油，它们在燃烧的过程中与氧气结合而成，通常产生于工业或电力业区域内。由于它们有强烈刺激性，因此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系统或是造成过敏。二氧化硫也会与水结合形成酸雨，进而侵蚀建筑物以及溶解土壤内的金属元素。再来是氮氧化物，除了工业产生以外，汽车也会排放以一氧化氮为主的氮氧化物，在与氧气结合生成二氧化氮。二氧化氮与二氧化硫的作用类似，会对呼吸系统造成伤害，并且也会与水结合形成酸雨。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如果受到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，会分离出一颗氧原子，这颗氧原子非常的不稳定，容易与氧气结合形成臭氧。它也有强烈刺激性，除了侵害我们的呼吸系统，更有可能影响神经系统，例如我们的大脑。
接下来是 PM2.5。 究竟我们常听到的 PM2.5 是什么呢？其实它的名字就已经告诉我们咯。 2.5 指的是污染物的粒径大小， PM 指的是污染物的单位微米，所以它指的是粒径大小小于 2.5 微米的微粒。可能大家还是不太能想象它的大小，这么说好了，海边的沙子直径大约是90微米，是 PM2.5 的36倍，可见它真的是非常小呢。如果是比较大的粒子，人体呼吸道的黏膜跟纤毛通常可以阻绝排除异物，可是它这么小，当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到我们的身体里了。而物质变小，它的性质发生改变，容易吸附一堆有害物质，如此一来便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。那么到底会是哪些伤害呢？
空气污染容易导致呼吸道、眼睛、心血管、肠胃等方面的问题。空气中的微粒 PM2.5 会沉积在支气管及肺泡当中，因为 PM2.5 太过细微，支气管的纤毛无法过滤，累积过量时导致肺活量下降、哮喘、支气管纤维化等疾病。空气污染除了对呼吸道的影响，眼睛黏膜是另一个常见的受害者。 除了空气污染物中的化学物质会影响眼睛黏膜，引发瘙痒、干涩，甚至灼热等干痒相关症状。若是刺激性的污染物，甚至发生发炎反应。许多医学单位，例如著名的美国心脏学会 AHA 都有报告指出，空污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空气中的微粒、重金属、化学物质等有害空气污染物进到身体中，容易引发血管内壁的发炎反应，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产生。当空气污染物中的悬浮微粒与化学物质进到肠胃中时，影响肠道菌的生态，发生发炎或是肠道感染、肠燥症等疾病。
这么多可怕的疾病，那我们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呢？大家应该常常在新闻上听过紫爆吧？那么空气污染究竟有分成哪些等级呢？根据环保署公布的 PM2.5 指标，有绿、黄、红、紫等不同颜色，代表对健康影响程度。其中由绿色到紫色，分别代表良好、普通、不良、非常不良。在 PM2.5 指标为红色与紫色时，空气品质十分不良，建议不要在户外运动，让活动在室内进行。如果要到室外，尽量将口罩戴好，保护好自己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缓空气污染的问题呢？首先，我们可以使用省电家具，随手关灯，少抽烟或烤肉，改变交通模式，多使用 U-bike、公车、捷运等大众运输工具，少骑机车或太旧换新，使用较不易排放废气的新型机车。还有，我们可以尽量使用风力、水力、太阳能等绿色能源，来减轻火力发电厂的负担。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微小，而且上述几点有些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只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，也能够达到不错的效果。自由呼吸空气是人类共同的权利，维护新鲜空气是人类集体的责任，所以我们更应该要为了我们的地球而努力，一同维护我们的家园。感谢收听我们的 Podcast。